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由东正教青年司铎和隐修会士组成的代表团，其中一些成员来自受战火和地震双重灾难打击的叙利亚。在此机会上，教宗向国际社会再次发出呼吁，帮助处于艰困生活中的叙利亚人民。教宗接见圣伯多禄善会成员，鼓励他们要像慈善的撒玛利亚人那样，应具有怜悯的心。圣座丰盛部颁布法令，将册封莱乌卡圣母孝女会创始人马丁内斯修女为真福。乌克兰舍夫丘克大宗主教表示，希望世界不要对我们人民的痛苦视而不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2月2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一个由东正教青年司铎和隐修会士组成的代表团。在接见中，教宗因严重感冒讲话困难，随即将讲稿交给了来访的代表团成员。教宗首先的话题是所有基督徒的大公合一运动。他表示，若所有基督徒共同前行，将会有基督的陪伴，他将支持激励并使他们完成这大公合一的旅程。教宗强调，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越团结前行，就越有基督奥妙的陪伴，因为大公合一运动是走向天父的共同朝圣之旅。随后教宗的话题转向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地震的遇难者。教宗提到这个代表团中的一部分成员来自动乱的叙利亚。教宗说，我想对这些可爱的人民表达我的特别关怀，他们不仅遭受了战争的磨难，也遭受了地震的考验，就像土耳其一样。地震使许多人遇难并造成可怕的破坏，面对太多无辜的孩童、妇女、母亲和家庭的苦难，我希望尽一切可能为民众做事，不要有任何理由或制裁阻碍对民众的紧急和必要的援助。教宗方济各2月20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圣伯多禄善会成员。他在讲话中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爱德善工中投入了时间、精力、创造力、耐心和毅力。圣伯多禄善会于1869年成立，一直照顾罗马城贫困人士。教宗在接见中省思了福音中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说，这位撒玛利亚人动了怜悯的心，接近那位路边受伤的人，因为他的心是温柔的，不是僵硬的，他有怜悯的能力。天主以三种态度行事，即关怀、怜悯和温柔。这就是天主，关怀、怜悯和温柔。教宗说，我要叮嘱你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温柔。他明确指出，温柔是天主的爱的特征，今天比以往 更需要天主的爱。教宗说，很多时候，一个发自内心的轻柔抚慰，比给予一点零钱更有益。在一个常常被冷漠文化和丢弃文化污染的社会中，身为信徒，我们蒙召以温柔的文化逆流而上，就是说，就像天主照顾我、我们、你、我们每个人那样，去照顾他人。教宗敦促在场的人爱他人。他说，耶稣就是一位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他接近孩童、边缘人和弱小者，为我们需要怜悯和宽恕的人献出了性命。教宗补充道，通过他的爱，我们能爱他人。最后，教宗指出，爱德善功的根源是天主与我们一起工作，他鼓励圣伯多禄善会的成员继续他们的使命。教宗说，我不能亲自在罗马的街道上陪伴你们，但我会用心和祈祷来陪伴你们。教宗方济各2月23日在接见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时，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将册封马丁内斯修女为真福，承认五位天主中仆及天主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新可敬者中有两位会士、一位修女和两名女平信徒。圣座丰盛部的法令指出，因新真福马丁内斯修女转祷而显得奇迹获得了承认。马丁内斯修女是莱布卡圣母孝女会创始人，于1905年3月25日在意大利莱切加拉蒂纳出生，1930年进入善牧仁爱圣母修女会，后来因严重的肺部感染而被迫离开修院。之后，马丁内斯想要创立一个致力于青少年培育、儿童教育、对未婚母亲的照顾，以及在堂区服务的新修会的心愿日渐成熟，着手创建莱乌卡圣母孝女会。他当选为总会长，并将总会院和初学院迁移到罗马。1991年，马丁内斯修女在此去世。经由马丁内斯修女的祈祷而痊愈并获得承认的奇迹是，莱乌卡圣母孝女会总会长得知意大利里米尼一名孕妇的胎儿被诊断出严重疾病，便为此在多个团体展开九日祈祷，恳求借由会祖的转祷得到奇迹。这名孕妇在祈祷中度过孕期，2018年3月19日产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婴。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中也确认了五位天主中仆及天主婢女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这些可敬者是可敬者天主的中仆圣埃尔庇迪奥的若瑟、方济各加布浅会神父、方济各圣召姊妹团体创始人。1885年3月15日在意大利滨海圣埃尔庇迪奥出生，1974年11月23日在意大利佩萨罗去世。可敬者天主的中仆波音、耶稣圣心斯铎会的神父、耶稣圣心圣母兄弟会创始人。1913年12月24日在巴西圣卡塔琳娜州出生，2006年4月17日在巴西南亚拉瓜安息主怀。可敬者天主的婢女卢萨娜、阿索拉的耶稣圣心乌苏勒修女会共同创始人。1852年11月14日生于意大利塞利亚泰，1935年2月27日在同一地方回归天乡。在俄罗斯去年2月24日发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之际， 乌克兰天主教希腊礼教会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日前在总主教府与记者进行线上对话，他提到乌克兰和世界的悲剧，提到在这12个月的盲目、荒谬和独胜的战争中受创的人民，以及在实现和平道路上无能为力。大总主教呼吁政治家、媒体和在国际层面有发言权和责任的人，你们不要让我们孤立无援，谎言和冷漠能杀人。他也说，不同领导人探望基辅是一种安慰。舍夫丘克大总主教与记者交谈中多次重复两个词，希望和感谢。他向上主表达感激之情，因为我们竭尽所能地生存下来，并尽一切可能为我们的人民服务，对巨大的普世关怀表示感谢。然而感激之情伴随着一种无能力的感觉，无法阻止战争。现在一年后，战争仍未停止。舍夫丘克大总主教说，在2021年底已预料到战争的影子将逼近。就我而言，我试图让许多机构重现这一危险，但可惜的是无法阻止悲剧发生。面对盲目、荒谬和独胜的战争，整个世界感到无能为力。大总主教坦言，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无法挽救人的性命。他说，我记得马里乌波尔，有多少次我们尝试送去食物和水，但许多人在那里死于饥饿，还有很多人死于酷刑，遭杀害或者被导弹击中。另外，舍夫丘克大总主教提到使用武器与东正教徒对话和被偷走的童年等议题。关于后者，他说，最先受苦的是孩子，战争偷走了他们的微笑。就如教宗方济各最近所说的，大总主教称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童年。他说，我们确实在努力为孩童和最脆弱者提供特别的睦邻关怀，即使我们尚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陪伴。最后，舍夫丘克大总主教呼吁说，我们祈祷，愿上主听到从乌克兰土地上向上天发出的血的呐喊。我们祈祷，愿世界面对民众的创伤和痛苦时，不要视而不见。谎言和冷漠能杀人，杀死很多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音乐神童莫扎特16岁时的作品《经文歌欢欣雀跃》（Exultate Jubilate）。经文歌 （Motet） 是天主教礼仪音乐，歌词取材自拉丁文圣经。原为无伴奏复音音乐，用于天主教的礼仪中，它的特征是礼仪性无伴奏，也就是 a cappella。 它最早源自于13世纪巴黎的圣母院乐派，主要的作曲家有雷奥宁 Leonin 和菲罗丁 Perotin， 以及其他的作曲家，他们创作了千百首的经文歌，歌词原来大部分都是拉丁文， 13世纪时有成千首的经文歌创作，从巴黎传遍西欧各地，后来发展到最后也有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的歌词。到了18世纪的时候，巴赫所写的经文歌达到了高峰，那是为管弦乐伴奏所写的大型经文歌。巴赫有6首经文歌，他将圣诗应用在里边。最有名的经文歌是作品号 BWV227， 是克鲁格 Glueger 闻名的圣诗《耶稣至好朋友》（Jesu meine Freund）。巴赫的经文歌用德文的圣经为歌词，以管弦乐伴奏。我们熟悉的经文歌以 Mozart 的作品最有名，那就是这一首 Exultate Jubilate， 欢欣雀跃。这首分为4个乐章的经文歌，作品号 K165，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最后一个乐章阿肋路亚。莫扎特生前最后一首简单庄严的圣体颂Ave Verum Corpus， 作品号 K618， 也非常出名。莫扎特是一位写作咏叹调的高手，这一点在他的歌剧中，无论是《费加罗婚礼》《魔笛》《唐乔万尼》《女人皆如此》等歌剧中都一再的展现。他能够写作花腔咏叹调，也能够写作抒情的咏叹调和重唱，都是深受欢迎的作品。他的作品风格也是相当的敏锐，而且知道如何的拿捏，因此在写作宗教音乐的咏叹调的时候，也能够呈现出那种圣洁的感受，以求有别于歌剧咏叹调的爱情诉求。莫扎特的宗教音乐中的咏叹调，最知名的就属于安魂曲中的多首咏叹调。另外，《Ave Verum》也是莫扎特非常受欢迎的一首合唱作品。还有就是编号39的《忏悔者庄严晚祷》（Vespere Solenne de Confessore） 的主导文 “Laudate Dominum”。这个唱段也是莫扎特最为知名的一首圣乐旋律。当然，莫扎特最华丽的一首花腔宗教咏叹调就属这一首编号165的经文歌欢欣雀跃的最后一个乐章阿肋路亚。欢欣鼓舞，欢呼雀跃，哦，你们这些有福的灵魂，唱着甜美的歌曲，回应你的歌声，让天堂与我一起歌唱。好友的日子照耀着，现在乌云和暴风雨都已散去，一人兴起出乎意料的平静。到处都是黑夜，起来，终于快乐了。直到现在还害怕的你，为这个幸运的黎明而高兴，用大能的右手给花环和百合花。你呀，处女之冠，赐予我们和平，安慰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心中的叹息。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